OK 啊，因为昨天呢起来的晚了，所以昨天我醒来已经7点钟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所以我们在前天灵修的时候，我跟大家重点分享了一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啊，主曾显现他是要除掉人的罪。并不仅仅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还要除掉我们的罪。怎么才能除掉我们的罪？在那天分享，我重点跟你们讲了，因为我们的罪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我们的罪不是我们生命所彰显出来的行为，我们的罪是生命的本性，所以要除掉我们的罪，只有杀死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我们才能在基督里面得到生命。声音 OK 吗？OK，好，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已经在他里面的，凡在他里面得生命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我们怎么叫做？我们常常讲一真理得自由，得自由，你得什么自由？得的自由就是你已经不再被罪和死亡所束缚。啊，那个我常常分享的奥古斯丁非常精准的描绘出人与人的那个在。系统程序的人论当中，奥古斯丁不是常常讲，把人分成四种状态，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有可能不犯罪，是吧？他们的自由意志是可以选择不违背上帝的命令，但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是什么？不可能不犯罪，他们是不可能不犯罪，因为人是有罪性的。那么，在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是有可能什么？他也是有可能不犯罪的啊，因为我们是在成圣的过，但是我们在仍然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但是在我们将来成圣啊，完全得赎之后是不可能，是不可能犯罪啊，不可能犯罪，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四种状态，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在强调的就是，如今罪已经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不再属于罪，也不再属于肉体。所以后来就有了弟兄姊妹问我，那我们为什么还会犯罪？这是因为罪在我们身上仍然有残余的惯性的势力，所以我们仍然很习惯于，我们会习惯于啊，罪虽然不再做我们的王，但是我们仍然会习惯于听从谎言，我们会仍然习惯于不能分辨。我们仍然习惯于违背律法，因为这是我们原来的习惯啊。在我们原来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所行一切都是犯罪。所以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第七节是关键的，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表明你是义人。你因为这个义人就是回应前面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才是义的，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神所称义，所以我们行义的，我们不仅要被神所称义，我们如今真是神的儿女了，我们也真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义人的。那么义人的表现是什么？那当然是行义啊，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基督徒常常讲生命，生命，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如今在他里面得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必定会结出果实来啊。所以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前面除掉人的罪，除掉人的罪就意味着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这个主日跟你们讲啊，那个。天国的福音的两重宣告，第一重宣告就是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得胜，借着四件事情宣告：第一，他的什么受难；第一，他的受难；第二，他的复活；第三，他的升天；第四，他的执掌王权。所以他借着什么去胜过魔鬼？因为他除掉了人的罪。他借着什么除掉人的罪？就借着他的死里复活，让我们与他同死同活。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当然除灭魔鬼的作为和除掉人的罪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本身也是在已然未然的过程当中，直到将来才会完全。 哦，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而这些都是在重复第六节的话，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因为住在他里面就是从他而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是不属神的，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所以第十节呢就是一个总结。所以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是借着他里面的生命的本质，你到底是属魔鬼的还是属基督的。但生命的本质在里面，人是无不能够去查验得到的，所以要看到外在的行为是否能够行在义中。所以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第十节呢，既是总结又是过渡，衔接到后面的内容。好，今天我们要重点来看11节到15节。好，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这个彼此相爱，他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讲过了。亲爱的弟兄，这是一条新命令啊！这条新命令原来与摩西律法是相吻合的，但是如今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命令。还记得我那时候讲，这个命令之所以是新命令，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这是一条新命令。好，十一节继续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这个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是指什么？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它既是指前面讲的啊，这是在你本身就是摩西律法当中所命令的，也是指我们从主那里所听见的命令。好，他这里举了个例子啊，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为什么要举该隐杀亚伯的例子？你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要举的是该隐杀亚伯的例子？你们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举该隐杀亚伯的例子？好，原因我下面跟你们分享这一点非常重要啊。第一，因为该隐和亚伯是兄弟两个，因为约翰这里所说的彼此相爱是指弟兄姊妹之间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你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都是从神生的，所以你们在基督里面也是弟兄。好，所以该隐和亚伯他们在亚当里面也是弟兄，这是第一点原因，该隐和亚伯他们是兄弟两个。第二个原因，该隐杀亚伯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该隐杀亚伯这件事情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记住啊，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该隐最特殊的身份，他是在亚当里面生出来的，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的第一人，他是这个世界上面有原罪的第一人。亚当没有原罪，夏娃也是没有原罪的，该隐是有原罪的第一人，该隐是长子。所以该隐杀亚伯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罪人不得不犯罪的第一个行为。所以他是在讲什么？彼此相爱的命令，遵守上帝律法的命令，与人在罪性当中的行为本身就是完全相对立的。人在罪人当中无法去爱人，他只能够杀人。第三点就是结合下文他在讲的，因为下文讲到爱人的反面是什么？所以他在下面讲到爱人的反面，没有那凡恨他弟，爱人的反面就是恨他弟兄的，爱弟兄的反面就是恨他弟兄的。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因为耶稣基督说的，恨人就是杀人。所以，该隐对亚伯的杀戮是起源于该隐对亚伯的恨恶。 而该隐之所以会恨他的兄弟亚伯，因为这是罪人的使然，这是罪性的使然，因为这是住在魔鬼当住在魔鬼里面的，算是属魔鬼的，就是不行。所以他在这里用的是该隐，竟然是用的是该隐杀弟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表明爱弟兄的反面。而因为这是第一个行为，而从这个行为下面所有的人都活在罪中，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不再是爱，而是恨恶，而是杀戮。所以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然后这里又讲到世人恨你们，世人为什么会恨？世人为什么会恨你们？因为我们是，那这就是第一节啊，就是又回到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世人不认识我们，就是指这里的世人恨我们。那世人为什么恨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你们来看，你们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你们对应第一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再对应十三节，世人若恨恶你们，所以世人不认识我们，就等同于世人恨恶我们，对不对？那世人不认识我们，恨恶我们，是因为他们未曾不认识他。所以这源于什么？源于世人恨恶他。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的父。好，是世人恨恶神，所以恨恶我们。世人恨恶神，所以不认识神，所以不认识我们，所以恨恶我们。所以反过来说，世人为什么恨恶弟兄？世人为什么犯罪？为什么恨恶人？为什么彼此恨恶，不能彼此相爱？因为很简单，他们恨恶神。所以在之前讲灾辩论的时候，听到吗？准备要又带大家再要读一遍灾辩论，这本书是非常值得读的。他在讲灾辩论，讲到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只在乎与他人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文化没有形而上的追求，是生活在子岸当中的，所以他只追求与他人的关系。而与他人的关系这个追求，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你与他人的关系，所谓的这种仁者，是所谓的这种君子之交，实际上是彼此相恨，没有彼此相爱。我明天就会着重跟你们讲什么叫彼此相爱。而在11节到15节当中，他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真相呢？你看他是一步步讲的啊，你看他这一段约翰讲的非常的有层次。十一节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命令，这是命令。十一节，十二节开始举该隐的例子，该隐是属那恶者的，该隐是属那恶者，他母父当中就是罪人，是属魔鬼的，所以他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因为他的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行为是善。好，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所以我们与该隐不一样，该隐是恨恶弟兄的，所以他是属乎那恶者的。我们若爱弟兄，就表明我们是属乎基督，不是属乎那恶者的。我们若属乎基督，就是出死入生的，因为住在主里面的就是得生命。没有爱心的就仍然是属乎恶者的，没有爱心的是仍然是住在死中的。他这里直接用住在死中来对应住在主里面，因为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生命当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最后总结，凡恨他弟兄的，恨人的就是杀人的，而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杀人的就是仍然与主无分无关的，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凡杀人的就是仍然是属魔鬼的，并且是恨恶主的。在这个一段当中，约翰将这些关系都是连，那有哪些概念在约翰的眼中都是等同的？第一，杀人就是恨人，这是第一重的观念。第二重的观念，如果杀人就是仍然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凡杀人的 凡恨人的，恨人就是杀人，而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就意味着仍然是属魔鬼的，而没有属魔鬼的就意味着不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些概念都是可以替换着用的，所以恨人的、恨恶人的、恨恶弟兄的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恨恶人的就不在主里面，就不属神，仍然是神的。那就像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好，然后最后一重概念的等同，第七节，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行义的等同于什么？行义的等同于爱弟兄。所以很多人不是问我们什么叫做行义呢？行义最多的显明就在于爱弟兄。所以这就是公义与慈爱的相结合。所以十一节到十五节是整个约翰一书当中，就是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我就顺便讲，第三章非常重要的，它基本上把我刚才的那些概念等同的概念讲的已经非常透彻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永生永死的问题。好，永生永死的分界线在哪里？在不在基督里面？你是属基督的，还是属魔鬼的？那么属基督的和属魔鬼的分界线在哪里？就是爱弟兄和恨恶弟兄，行义和不行。明天我会着重讲，透过他下一段会着重讲，那什么是爱弟兄？什么才叫爱弟兄的行为？这是种什么样的行为？而在十一节到十五节，他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外在的行为里面的属灵的本质，而属灵的本质，人在这个世上只有两种本质，要么你是属主的，要么你就是属魔鬼。若你是属主的，就在主里面得生命，若你是属主的，这样一种爱就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怎么来显明主是真实的？就是靠着我们的见证来显明。那什么才是见证？彼此相爱才是见证。我刚才从第四节啊，一直到第十五节，帮你们稍微梳理了一下。我刚才讲了几个相同的概念，明白吗？这些在圣经当中全是相同的概念，全是在约翰一书当中，约翰用来前后替换。所以出死入生就是前面讲的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个头所讲的，我们如今已经被称为神的儿女，也真是他的儿女了，已经出死入生。这个出死入生就是重生的概念。所以我们若在这个生命当中，这个新的生命必定流淌出来。好，这个是这一段的分享啊，这一段十一节，对，这里的弟兄就是指主里的弟兄姊妹，主里的弟兄姊妹，很好，你用的词很准确，这个弟兄是指主里的弟兄姊妹，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很好。这里的爱弟兄跟爱人如己是不一样的，范围是不同的啊，范围是不一样的。爱弟兄是指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是的。那么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范围不同？区别当然有区别在哪里？爱人的那个人是指灵舍当然包含外邦，这两个命令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耶稣基督是吩咐他的门徒先在他的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之间践行他的爱。然后我们才可以爱人如己，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等到明天 在灵修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讲什么叫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地上设立教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考个面包，温不同。
好，大家把注意力啊，大家把注意力，你要关注，就是我刚才详细读的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把我刚才那几个概念，你看到约翰是怎么彼此对用的，所以这些概念在圣经，比如说爱人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恨人，就是恨人，恨人就是什么？杀人。原来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不可能爱人。啊，你说我也有爱，但是你的这个标准就不是上帝的标准，就不可能爱人，那就是恨人。而爱人是怎么来的？是需要出死入生而来，需要住在基督里面才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而反过来，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反映了我们确实住在主的里面，已经有新的生命在里面。好，大家把关注点先放在这里。你现在先不用讨论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我明天会详细跟你们讲什么叫做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是指什么意思。然后你今天要搞明白的，你要从主领受的，你要明白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为什么这样的生命是真的？因为这样的见证是真的。而这样的生命跟原来的生命是彼此相对立的，而这样的行出来的行为跟原来的行为也是彼此相对立。留多点时间啊，你们有可以有一些回应。